聆听。
大家咧知唔知道咧？基督教節期當中咧，呢個月咧係進行緊咩節期咧？冇乜聲嘅呢度，有冇聲
？OK， 大家知啊。大家知不知道在基督节期中这个月是在进行什么节期呢？
这边没声，这边
我们高温
好 check
没声、OK check 好咁啊，可能你会讲话你知道下个月呢就是第一个礼拜呢就是这个复活节啦，
可能你会知道说下个月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啦，
没错，是复活节，而且呢都是那天都是我讲到的，
没错，就是复活节那一个礼拜也都是许传道讲到。
那这个月呢又进行什么节期呢？
在这个月呢要进行什么节期呢？
每年呢复活节前四十日即是不包括主日呢，是我们基督教年历里面呢的叫预苦期或者叫大斋期四旬期。
每年复活节前四十天不包括主日，都是基督教年历中的预苦节，或者叫大斋期、四旬期。
系啦，呢个节期咧，主要咧系俾信徒咧喺四十日里边咧，透过禁食啦、祈祷啦，同埋呢个认罪悔改啦，嚟预备自己嘅心灵咧，去迎接同埋纪念耶稣复活嘅日子。
这个节期主要是让信徒们在四十天之内，透过禁食、祷告和认罪悔改，预备自己的心灵来迎接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
咁下个礼拜三呢就是我们全教会的祈祷会。
所以呢下个星期三是我们全教会的祈祷会祷告会。
咁谢姑娘呢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禁食的主题呢，真是好啱啊。
谢姑娘呢为我们预备了禁食的主题，真的是十分合适。
好适合。咁希望大家踊跃咁参加。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咁啊系约定嚟嘅。
好，这样我们已经讲定咯。
咁其实咧，作为呢、这个浸信会咧，咁我哋咧其实同嗰啲唔系礼仪教会嘅福音派一样嘅。
其实呢，作为浸信会，我们与其他不是礼仪教会的福音派一样。
我哋对节期咧同埋啲礼仪咧就唔系太过热衷嘅啫，甚至乎有啲保持警惕嘅添。
我对于节期和礼仪传统呢都不太热衷，甚至呢是保持警惕的。
因为呢我们怕那些传统礼仪呢令到信徒呢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倾向。
因为我们害怕传统的礼仪让信徒变成了传统律法主义的倾向，
令到守节期呢就好像教条般的那些习惯，
使守节期呢变成教条般的习惯。
咁呢啲守信仰相关嘅节期咧，就好似即系一啲喺婚姻中入边嘅人，
这些守节期、这些守节期、这些信仰相关的礼仪和节期呢，就好像婚姻中的人，
佢哋咧就会守佢哋关于佢哋爱情嘅一啲节日咁样。
他们就会守着跟他们爱情相关的节日一样。
譬如咧，我认识有一位女传道啦，就是我朋友嚟嘅。咁啊，佢同佢丈夫咧就被称为一个甜蜜嘅夫妻。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我朋友，一个女传道，她与她的丈夫呢都被人称为甜蜜夫妻。
因为呢他们呢他们跟他们爱情相关的纪念日呢，他们都会全部都会去庆祝的。
与他们爱情相关的纪念日呢，他们都会 如实的庆祝的。
譬如呢就是认识周年纪念日啦。
譬如啊，认识周年纪念日
就是他们第一天认识的日子啦，
就是他们第一天认识的日子啦。
拍拖纪念日啦，
拍拖纪念日
就是他们开始拍拖的日子啦，
就是他们开始拍拖的日子。
还有一个订婚纪念日啦，
还有订婚纪念日，
结婚周年纪念日啦，
结婚周年纪念日，
当然每年的那些情人节啊、元宵节啊都是必须要庆祝的啦，
还有每年那些情人节啊、元宵节啊都是必须庆祝的。
那我龙太太的结婚呢其实比他们长很多。
虽然我和太太许传道和太太结婚的时间比他们长很多，
我也很爱我的太太，
他也许传道也很爱自己的太太，
但是呢比起他那种高强度的一种纪念庆祝呢， 我就只能够甘拜下风咧，就自愧不如噶啦。
但是对比他们如此高强度的庆祝纪念呢，我也只能甘拜下风，自叹不如。
不过庆祝同爱情相关的节期咧，其实都是表面的行为嚟嘅啫。
不过呢，节庆和爱情相关的节期呢，也只是表面的行为。
最重要咧就是我要令到彼此都感受到真正的爱情啊嘛。
最重要的是让彼此都感受到真正的爱情。
同样呢，我哋庆祝呢个同基督信仰相关的节期嘅时候咧，
同样呢，当我们庆祝与基督信仰相关的节期的时候呢，
咁我亦都要必须令到神都感受到我哋向佢所持有嗰种真正嘅信仰。
我们也要必须要让神感受到我们向他所持有的真正的信仰。
无论呢个月嘅预苦期，
无论是这个月的预苦期，
或者两个礼拜几之后嘅受难节或者复活节，
或者是两个星期之后的预苦受难节和复活节。
咁如果我哋每年只系庆祝节日，但系冇真正嘅信仰呢？
如果我们每年只是庆祝节日，没有真正的信仰呢？
咁样咩嘅庆祝都系只系例行嘅公事。
那这样什么庆祝呢？也都只变成了例行公事，
唔会产生咩真正嘅意义。
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
所以咧，我今日咧为大家预备一个好特别嘅主题咧，就系像极爱情嘅呢个信仰。
所以呢，我今天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像极了爱情的信仰。
咁经文咧系嚟自呢个以弗所书嘅。
经文是来自于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咧系新约里面对教会论咧系讲得最详细嘅一个经卷之一。
以弗所书呢是新约里面对教会论论述最详细的一卷经文。
咁以弗所书将教会咧比喻为基督嘅身体啦。
以弗所书呢将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身体，
又将教会比喻为神所设立的婚姻，
又将教会比喻为神所设立的婚姻。
那以婚姻来比喻信徒和神的关系呢？
以婚姻来比喻信徒与神的关系呢？
是因为婚姻有不可分割和这个爱的元素在里面，
是因为婚姻有不可分割和爱的元素在里面。
透过经文咧，会分享咧信仰同爱情嘅三个相同嘅地方。
透过经文呢，我会分享信仰和爱情的三个相同的地方。
希望令到我哋更明白信仰，
希望让我们能更明白信仰，
又令到我哋更懂得爱神爱人，
也让我们更懂得爱神爱人。
咁第一个相同咧，就系信仰好似爱情一样咧，唔计较自己嘅益处。
第一点呢，就是信仰像爱情一样不计较自己的益处。
咁我请 Bob 咧帮我读呢个以弗所书5:25啦。
好，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咁大家都应该听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关于爱情嘅话系咁讲嘅。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是有关爱情，它是这么说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大家熟悉这句有两个原因的。
大家熟悉它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呢，你是金融的迷。
第一，你是金融迷。
因为这句在神雕侠侣反派的李莫愁口中就讲过的。
因为这句话呢是在《神雕侠侣》中一个反派角色李莫愁所讲过的。
第二呢，一个电视剧迷。
第二呢，你是个电视迷。
咁啊，喺个《西游记》入边扮演呢个猪八戒嘅黎耀祥咧就讲过嘅。
这句话呢是在《西游记》中扮演猪八戒的黎耀祥说过的。
啊，有人唔知喎，真系唔知喎。咁啊，诗入边咧呢句咧，其实系歌颂嗰啲咧为爱去付上生命嘅爱情。
啊，诗里面的这句话呢，是在歌颂为爱付出、付上生命、付上性命的爱情。
咁样究竟咩系爱呢？
究竟呢，什么是爱呢？
咁我喺教会服侍咗20多年里边咧，就好长时间我都系服侍年青人嘅。
我在教会服侍了20多年里，有很多的时间是在服侍年轻人。
咁喺下边听到嘅宣教士呢个荣师咧，都系20年前都系我系佢嘅青年导师嚟嘅。
啊，今天在下面听到的宣教士荣师呢，20年前我就是他青年导师。
咁我成日同青年人讲关于佢哋喺学校谈恋爱嘅问题。
我时常跟青年人说， 谈到他们在学校里面谈恋爱的问题。
每次我问那些有拍拖的青年人，他们究竟怎样去认定对方是这个恋人的呢？
每次我都会问那些有拍拖的年轻人，问他们究竟什么样认定对方是你的恋人呢？
跟他们的答案呢，都说、因为我喜欢咯。
他们的答案大概都是因为我喜欢，
又或者因为他喜欢我咯，
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方喜欢我。
咁不过偶尔我都会再追问，咁喜欢和这个爱有没有区别的呢？
不过呢，我偶尔都会追问喜欢跟爱有什么区别吗？
咁在座我都应该有不少有恋爱经验的人，
在座都有不少有恋爱经验的人。
咁大家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冇分别
啊？大家可唔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分别吗？
诶，点解得年轻人额头嘅？年轻人。其实呢问好多嗰啲恋爱嘅年轻人咧，系冇人可以话答到我有咩分别嘅。
其实问很多恋爱的年轻人呢，没有人能回答到我什么是爱。
咁大部分人都系只系凭感觉，
大部分人只凭感觉，
或者对方讲嘅说话，
或者凭对方说的话。
有人话喜欢我，咁呢个就系爱咯。
有人说喜欢我，这个就是爱咯。
咁或者我收到对方送花，
或者收到对方送的花，
送礼物，
送礼物，
又或者听到对方话喜欢我，
又听到对方说喜欢我，
所以自然咧就将呢份感情咧就当做呢个爱啦，
就自然将这份感情咧当做是爱。
咁我哋同神嘅爱系咪都系咁嘅咧？
那我们跟神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凭感觉嘅咧？
凭感觉呢？
或者我哋觉得神啊好爱我啊，
或者是觉得神啊你很爱我，
或者我哋凭圣经讲，
或者凭圣经说，
我睇到圣经话神爱我，所以我咪信咯。
我看到圣经里面说神很爱我，所以我就信啦。
或者我哋凭佢收到佢嘅祝福，
或者凭收到他的祝福，
神赐好多祝福俾我，
神赐很多祝福给我，
所以佢一定好爱我，
所以他一定很爱我。
咁圣经点样去讲呢个神嘅爱嘅咧？
圣经是怎么说是神的爱呢？
神对爱嘅定义系乜嘢咧？
神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系咁样讲噶，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唔少人咧喺呢个圣经嘅爱上嘅标准上面咧有咁样嘅论述噶。
不少人在圣经爱这个标准上面有这样子的论述。
神嘅爱同人嘅系唔同嘅，神嘅爱系阿加撇，就指嘅系无条件嘅爱。
神的爱跟人的爱是不同，神的爱是 agape， 甚至是指无条件的爱。
咁人嘅爱咧就系呢个 filial 系嘛？我都发音有啲差。
人的爱是就是发音的 filial，
指嘅就系有条件嘅同埋有限嘅爱咧。
指的是有条件有限的爱。
咁有咁样嘅论述嘅原因系因为约翰福音咧十廿一章嗰度咧就耶稣用咗呢个 agape 咧就是讲这个爱字去问这个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有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因为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用了 agape 的这个爱字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彼得就用了这个 filial 这个的爱字就回答主我爱你啊。
结果彼得是用了 filial 这个爱字去回答主我爱你。
人的爱真的只能够有条件和有限的爱的吗？
人的爱，这真的只能是有条件、有限的爱吗？
但我哋从呢个约翰一书嗰度睇经文睇咧，里边明显地有一个爱咧系由人发出嘅，另一个咧系神所发出嘅爱。
从约翰一书的经文看，里面明显出现一个人是出现一个是人发出的爱，另一个是神所发出的爱。
但两个爱嘅字源文都系阿加皮，
但两个爱的字源文都是阿加皮，
咁啊，所以人喺神嘅眼中咧，爱嘅标准其实一直都系阿加皮。
所以呢，在神的眼中呢，爱的标准一直都是指阿加皮，
都系无条件嘅爱，
都是无条件的爱，
而唔系 filial，
而不是 filial。
咁从来都冇人教我哋点样去爱嘅，系咪？
从来都没有人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爱了吗？
咁啊，边个系我哋爱嘅师傅呢？
谁才是我们爱的师父呢？
约翰一书经文嗰度咧，唔系咁简单咁指爱嘅先后嘅问题。
约翰一书经文不是简单指爱的先后的问题，
而系话俾我哋听，爱嘅根源系来自神，
而是告诉我们爱的根源就是神。
所以我们要先将爱发，不是，我们最先发动的，我们知道最先发动爱的那个是神。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最先发动爱的那个是神。
他将爱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去爱了。
他将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去爱了。
不是的话，我们根本不懂得去爱。
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
那么神的爱是怎样去爱的呢？
那么神的爱是怎么样爱我们呢？
无论是爱神或者爱人，
无论是爱神或爱人，
我们唯有我们先知道神是怎样去爱。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先知道神是怎么去爱。
我们先可以学习到真正的爱，
我们才能够知道真正的爱。
咁今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里边咧，神将人嘅爱情咧系比作啊，佢同教会之间嘅爱。
今天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中，神把人的爱情比作他与教会之间的爱。
神对教会嘅爱咧，系爱到极致嘅程度，就系舍命。
神对教会的爱，就是指爱到极致的程度，就是舍命。
咁舍命当然系指耶稣啊，为我哋嘅罪钉死十字架啦。
舍命呢，就是指主耶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咁呢个就系神向人展现佢嘅爱，
这就是神对人所展现的爱。
咁舍命嘅爱呢，就好似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嗰度啊讲话系唔求自己益处嘅噃。
舍命的爱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所说的，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
因为对任何人嚟讲呢，有冇嘢比性命更加重要啊？
因为对任何人而言呢，世上没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了。
基本是没有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当我们可以不求自己益处爱的话呢，
所以呢，当我们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去爱的话，呢，
咁呢种唔计较嘅爱咧，系能够愿意为对方付上性命嘅。
所以这种不计较的爱，才是能够为对方付上自己性命的。
无论是人类的婚姻关系，
无论是人类的婚姻关系，
或者人与神的关系，
或者人与神的关系，
都需要这样的爱，
都需要这样的爱。
但如果爱的关系边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呢？
但如果爱的关系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呢？
仍然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的话呢？
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呢？
这样这种的爱呢，是不算得上是真正的爱的。
那这样的爱算不上是真正的爱，
起码呢就不能够达到神对爱的标准，
起码呢就达不到神对爱的标准。
或者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爱呢，
或者是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爱，
所爱的对象呢是自己而不是对方，
所爱的对象呢是自己而不是对方。
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爱神，
所以我们如果说爱神，
但是又不愿意付出的话呢，
却又不愿意付出的话，
这样还算不算得上爱神呢？
这样还算得上是爱神吗？
我以前呢就曾经在一间千多人的教会做传道人。
我以前呢曾经在 一千多人的教会做传道人。
教会虽然很多人，
教会虽然很多人，
但在不同的服事上面呢，仍然是很缺乏服事的人。
但是在各样的服事上面呢，仍然很缺乏服事的人。
咁我哋教会虽然系人多，
虽然我们教会的人不多，
但参与服事嘅人呢，系占咗教会嘅差唔多三分之一。
但参与教会的人呢，占了教会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算系比例好高噶啦，
算是比例很高的。
嗰阵咧，我都成日鼓励信徒咧去参与服事。
那时候呢，我都常常鼓励信徒参与服事，
但系成日都会听到唔同嘅理由拒绝。
但是呢，都会常常听到不同的理由来拒绝，
譬如冇时间啦，
比如说没有时间啦，
觉得自己冇能力啦，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啦，
怕丑啦等等，
害羞啦等等的。
咁啊，情形咧就好似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入边咧，
情形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呢。
因为用各种各样理由去拒绝出席王的预备的婚宴的人，
那些用各种理由来拒绝出席王所预备的宴席一样。
那么讲白一点呢，
说白了，
那么不符合自己心意和利益的就不要了，
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和利益都不要了。
那在婚姻关系上面都是这样，
在婚姻上面的关系也是这样，
不合自己心意就不如分手了，
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不如分手吧。
难怪这么多离婚的人，
难怪有这么多离婚的人。
不计较自己益处的爱，
不计较自己益处的爱。
主已经作了最完美的示范，
主已经做了最完美的示范，
亦都是神对爱的一个标准，
也是神对爱的标准。
所以今天无论是对人或者对神的爱，
所以今天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神的爱，
都要以神的标准作为榜样，
都要以神的标准作为榜样。
那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必须马上就为爱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必要为爱付出今天的性命，付上自己的性命不可吗？
但如果我们不愿意为爱神去付出代价的话呢，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愿意为爱神而付出代价的话呢，
那么可能代表跟我们仍然不太明白神的爱，
那么有可能代表我们仍然不明白神的爱，
或者我们的信仰可能仍然停留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爱上面，
或者呢，我们的信仰也可能只是停留在以 自我为中心的爱上面。
同样，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
同样呢，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
的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话，
的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话，
那我们的爱可能仍然是不合格的爱，
我们的爱可能也是仍然是一个不及格的爱。
第二，信仰和爱是一样，都是唯独属你，并且是要联合在一起。
信仰和爱一样，都是唯独属你，而且要联合在一起。
那我又请阿 Bob 同我读这个今日经文的26节啦。
经文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咁呢个经文咧，其实好容易理解嘅。
这个经文呢，很容易理解。
就是神用水同埋道咧，令到所爱嘅教会，亦即系我哋啦，咁啊成为圣洁。
就是神用水和他的道，使神所爱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成为圣洁。
里面嘅水系指浸礼，
里面的这里的水呢，是指浸礼。
道咧系指神嘅话啦。
道就是指神的话，
包括他一切的命令和教导，
包括他一切的命令和教导。
那爱究竟是怎样透过水和道去令到被爱的我们成为圣洁呢？
那么爱是如何透过水和道使被爱的我们成为圣洁呢？
水和道是爱情，在爱情的意义上又代表什么呢？
水和道在爱情的意义上又代表什么呢？
因为即如今我们的人就是对爱的看法，
如今呢，我们人对爱情的看法，
不少人会这样讲，
不少人会这么说，
经过时间的洗礼，爱就慢慢变得乏味，变得冷淡。
经过了时间的洗礼，爱就渐渐变得乏味，渐渐变得冷淡。
甚至有人将结了婚很久的夫妻形容为这个同居的室友，
甚至呢，有人将结了婚很久的夫妻形容为同居的室友，
即系 roommate 啊，
就是一个就是室友。
点解咧？爱咧就越耐咧就越变得差，越耐就越变得唔掂嘅咧？
那为什么爱是越久变得越差，越来越久越不济呢？
咁同样我发觉咧，信仰都有时系咁嘅。
同样的，我发现信仰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信主时间呢就越耐的话呢，对主的感情呢就越变得越来越淡。
信主的时间越久，对主的感情就好像变得越来越淡。
好像失去了当初那种热情啊。
就好像失去了当初的热情。
那么如果说婚姻耐了的夫妻好像室友呢，
如果我说结婚很久的夫妻像同居的室友呢，
咁啊，信主耐咗嘅，咁我哋同神咧就好似认识咗好耐嘅朋友咁啊。
那信主久了，我们的神就也好像认识已久的老朋友了。
每个礼拜翻嚟咧，就系同教会咧就同神打个招呼。
每个礼拜回来教会呢，就跟神打个招呼。
就系祈下祷啊，唱几首歌。
就是祷告，还唱几首歌。
或者听一听道，
或者听一听道。
就好似听下老朋友讲下嘢。
就好像听老朋友说话，
然后呢就大家各自翻屋企啦，
然后大家就各自回家啦，
系咪咁啊？
是不是就这样呢？
咁我刚才呢就话神对教会爱唔系舍命嘅爱咩？
刚才我们不是说，神对教会的爱是舍命的爱吗？
咁我哋点解会有时同神嘅关系因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到暗淡无味嘅呢？
那为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却有时候因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暗淡无味呢？
嗯，咁啊，听咗电话先或者。
我们
好，当然，咁我唔系话所有嘅爱情都系咁嘅。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的，
或者所有信主嘅人咧都会因时间咧去改变对爱嘅态度，
或者是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了对爱的态度。
咁有啲夫妻时间越耐咧，佢就爱得越深嘅。
有些夫妻呢，时间越久，他们爱得越深。
同样有啲信徒咧，信主嘅长短都冇关系嘅。
同样有一些信徒信主时间的长短呢都没有关系的，
都能够保持对主爱主嘅热情，
都能保持爱爱主的热情。
咁啊，越耐咧就越爱主，
但越久呢就越爱主。
咁佢哋点样可以做到嘅咧？
他们是怎么样做得到呢？
其实无论变淡，
无论是变淡，
或者越来越爱，
或者是越来越爱，
其实都反映咗真爱嘅力量咧，系真系可以令到彼此相，即系相爱嘅人咧，彼此嘅关系都带来实际嘅影响嘅。
都反映出真爱的力量，真的是可以为彼此对相爱的人彼此的关系带来实际的影响。
同样信仰嘅真假同埋质量，
同样信仰的真假和质量，
都会带俾信主嘅人有唔同嘅影响嘅。
都可以带来给信主的人有不同的影响。
咁今日嘅经文26节咧，系接着咗上一节神对教会对所有信主嘅人舍命嘅爱去讲嘅。
今天的经文26节是接续上一节神对教会对所有信主的人舍命的爱说的。
26节话咧就要透过水同道咧去令到领受神爱嘅人咧去成为圣洁。
26节说呢，就是要透过水和道使领受神爱的人都成为了圣洁。
咁刚才我讲明咗啦，水系代表浸礼，道就系神嘅话啦。
我刚刚说了，水就是浸礼，道就是指神的话。
但系以弗所书时代嘅人系咪咁样谂嘅咧？
但是以弗所书时代的人，他们也会是这样子想的吗？
其实初代嘅信徒咧，比我哋咧往往佢嘅联想系丰富啲嘅。
其实呢，初代信徒的人呢，他们往往联想的会比我们更丰富。
因为圣经咧好多比喻咧都系同当时我哋信徒嘅生活同文化系有关嘅。
因为圣经有很多的比喻，都是与当时信徒的生活和文化相关的。
啊，譬如26节佢哋个内容系关于洁净嘅礼。
譬如26节内容是有关于洁净的礼。
咁啊，初代信徒可能会联想到佢哋婚嫁之前新娘沐浴更衣去迎接新郎嗰种洁净嘅传统。
初代信徒可能会联想到，婚嫁前新娘沐浴更衣迎接新郎的洁净传统。
洁净咧喺古代世界嘅人咧系即系经常接触嘅礼仪嚟嘅。
洁净呢是古代世界人们经常接触到的礼仪。
唔单止喺呢个宗教信仰层面啦，喺生活各样层面都系经常做。
不单只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在生活各样层面，有的都经常这样做。
譬如入屋咧，佢要呢个用水洗脚啦。
譬如说进屋子呢，就要先用水洗脚。
咁啊，重大节日咧，人就会沐浴洁净自己咁样。
啊，另外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呢，人们也会沐浴洁净自己呢。
咁好多人都将洁净嘅焦点咧，就放喺呢个方法上面，过程或者方法上面。
像很多人呢，就会将洁净的焦点放在那个方法或过程上面，
就是用水去将污秽除去啦，
就是用水将污秽除去。
但其实洁净的重点呢，是放在结果上面的。
但是呢，洁净的重点呢，是放在结果之上，
就是成为圣洁，
就是要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就是26节的最重要的信息来的。
成为圣洁呢，就是26节最重要的讯息。
这个是代表主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能够令到人是彻底的改变的。
这个就是代表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能够使人彻底的改变，
就是成为圣洁，
就是成为圣洁。
而成为圣洁在圣经的语言里面是也都可以理解为分别为圣。
而成为圣洁呢，在圣经的话语中呢，也可以理解为分别为圣。
是一种唯独属你的意思，
是一种唯独属你的意思。
就好像新娘呢婚嫁之前去沐浴洁净，这个洁净是代表了以后呢我是专属丈夫一人的。
就好像新娘在婚嫁前的沐浴洁净呢，这种洁净是代表从此以后专属丈夫一人。
咁我哋用现代嘅释经睇廿六节入面咧，
我们用现代的释经来看，二十六节中的 这部分。
水礼咧就唔系就系代表耶稣基督嘅血除去我哋嘅罪同污秽。
水礼呢，不仅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除去我们的罪与污秽，
亦都唔系净系指我哋成为圣洁。
也都不只是使我们成为圣洁。
如果配合上文廿五节嘅话，
如果配合上文二十五节的话，
应该理解为基督将佢嘅生命俾咗教会。
应该理解为基督把他的性命、生命给了教会。
咁啊，令到基督嘅生命咧就入到我哋嘅生命里边，
使基督的性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咁教会同基督就成为一体啦。
教会基督就成为一体了。
咁样先系真正成为圣洁嘅一个意义，
这样才是成为真正成为圣洁的意义。
咁呢个就系释经里边讲好多嘅内容啦。
这就是释经里面讲的很多的内容。
咁啊，即使我哋今日将水，
即使我们今天将水
指明系今日嘅浸礼，
指明为今天的浸礼，
咁结果其实都系一样嘅。
其实结果都一样的，
因为浸礼嘅真正意义咧就唔喺洁净上面。
其实呢，因为浸礼真正的意义不是在洁净上面，
浸礼真正的意义咧系同基督嘅死、埋葬同复活嘅生命咧去联合。
浸礼真正浸礼真正是与基督的死、埋葬、复活的生命联合。
至于道咧，我哋你可以理解为属灵嘅即系 logos， 就系呢个真理嘅圣灵啦。
至于道，可以理解为圣灵的 logos， 也就是真理的圣灵，
或者代表圣经神的话语教导，
又或者代表圣经神的话语教导。
圣灵和圣经都是使人去跟基督联合的一个关键来的。
圣灵和圣经都是使人能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的关键。
所以成为圣洁就是生命和基督去联合，唯独属基督。
成为圣洁就是生命与基督联合，就是唯独属于基督。
这种因爱产生的联合呢，
这种因爱而产生的联合呢，
对人的影响是彻底的，
对人的影响是彻底的，
是一生一世的改变，
是一生一世的改变。
那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跟主联合一起同埋专属于祂呢？
那究竟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做到与主联合在一起，那专属于祂呢？
所以无论被当初的信徒当作是洁净礼，
水礼无论是被当初的信徒当作洁净礼，
或者现代的信徒我们当作浸礼，
或者是现在的信徒当作浸礼，
本身就是一种代表人和神联合的一个证明或者是仪式。
本身呢就是一种代表人与神联合的证明或仪式。
情人就好像一对相爱的男女利用婚礼去作为彼此联合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盟约。
这种情况呢，就好像一对相爱的男女利用婚礼作为彼此联合在一起的记号或者盟约。
同样经过浸礼的记号，
同样经过浸礼的记号，
表明自己是与神合为一体，
表明自己与神合为一体。
从此我们的生命就永远都属于主了，
从此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属于主了。
还有神的道令我们可以在思想上，
还有神的道是让我们可以在思想上、
价值观和行为上、
价值观和行为上
都能够同爱我哋嘅神咧去达成一致嘅呢个途径嘅。
在行为上都能与爱我们的神达成一致的途径。
问题是，你信主之后究竟有冇好好咁样去读圣经咧？
你信主之后究竟有没有好好的去读经呢？
如果冇主嘅话语。
如果没有主的话语，
那圣灵透过什么去跟我们说话呢？
那圣灵又透过什么来跟我们说话呢？
我们又怎样跟主可以联合在一起呢？
我们又怎么样可以与主联合在一起呢？
怎样成为真正圣洁的人呢？
如何成为真正圣洁的人呢？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你首先要开始认真地去读圣经。
首先我们要开始认真地读圣经，
然后我们要考虑去接受浸礼，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浸礼。
如果你说你已经信主很久，但又没接受浸礼的话，
如果说你已经信主很久，但是呢，就还没有接受考虑浸礼的话，
那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
那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呢？
是你还不明白，不清楚信仰？
是因为你还不清楚信仰，
或者你根本就没真正地爱主？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主。
同样，如果你话你系爱主嘅话，
同样的，如果你说你是爱主的话，
但又唔中意读圣经，
却又不喜欢读圣经，
咁样你对神嘅爱又有几深呢？
那这样你对神的爱有多深呢？
第三个相同，
第三个相同的
信仰就好似爱情咁样，系能够让神呢系引以为荣嘅。
信仰呢就像爱情一样，能让神引以为荣。
咁啊，今日最后一节咧，不如我哋一起读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
啊，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
啊，预备，一起读。
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就人本定，人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神所爱的教会最终成为无瑕疵，
神所爱的教会最终成为没有瑕疵的，
无玷污和皱纹，
没有玷污或皱纹。
简单讲就是完美咯，
简单说就是完美，
而且可以神是引以为荣的，
而且是神可以引以为荣的。
咁啊，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啊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呢，情人眼中出西施。
咁啊，西施系我哋历史上战国时期一个美女啊。
西施呢是历史上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女。
咁啊，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啊，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咁呢个意思就系话，情人眼中咧，对方就好似世界上最美丽嘅人咯。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情人的眼中，对方就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啊，咁大家中唔中意睇呢个《铁金刚007》系列电影啊？
大家喜不喜欢看《铁金刚007》的系列电影呢？
咁啊，可能大家会问边个007先？
大家就会问是哪一个007？
系啦，唔同时代唔同噶嘛。
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人嘛。
咁我嘅时代咧，最中意咧就系呢个。
我的时代呢，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
啊，呢个叫做皮尔斯布洛斯南。
他叫做皮尔斯布洛斯南。
咁啊，大家知唔知佢出咗名系一个爱妻嘅人呢？
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出了名的爱妻的人？
咁佢个妻子咧就嫁俾佢嗰阵咧就系好靓嘅一个模特儿嚟嘅。
啊，他妻子嫁给他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美丽的模特儿。
咁当佢哋结婚之后啦，咁啊女方咧就不停咁变肥啦，咁啊结果变成一个肥妹啦，咁啊。
哦，可是呢，他们结婚之后，女生就不停的发。
我讲事实嘅咋，冇咩偏见噶。
变成那个大胖子，我说事实啊，不是没有，我不是带有偏见的。
咁啊，啲人咧就觉得呢、這个布洛斯南咧就好快就会厌弃呢个佢嘅太太噶啦。
人们呢可能觉得布洛斯南会很快的厌弃他的太太。
咁啊，连佢太太都觉得自己咧就唔系好配得起咁靓仔嘅老公。
而连他的太太都觉得自己配不起自己那么帅气的丈夫，
咁啊多次都要求离婚噶，
多次都要求离婚。
咁但系咧，个布洛斯南咧，佢多次公开咁表达咧，对太太个爱系不变嘅。
但呢，布洛斯南多次公开表达对太太的爱是没有，
佢话反而系越爱越深，
反而是越爱越深。
咁佢话喺佢眼中嘅太太就系最靓噶啦。
他说，在他的眼中，太太是最美丽的。
其实我哋嘅神对我哋嘅爱大概都应该系咁样。
其实呢，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大概也都是这样。
因为显然，如果凭呢个今日经文廿七节后半嘅形容咧，
显然呢，如果凭着今天经文二十七节后半的形容呢，
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病，等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咁我问在座各位，有边个觉得自己系咁完美嘅？
那我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可以说是自己是如此完美的？
咁啊，你举下手啦。
大家可以，有的人可以举手啊。
应该唔敢嘅。
应该是没有人敢的。
咁啊，当然我哋知道，其实我哋系圣洁嘅。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圣洁的。
啱啱刚才讲咗噶嘛。
刚刚已经讲过了。
神嘅爱令到我哋生命彻底变咗嘛。
神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但我们虽然信主之后努力咁样去追求圣洁咧，
那虽然我们在信主之后努力追求圣洁，
但真正令到我们圣洁嘅系耶稣基督嘅宝血。
但是真正使我们成为圣洁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而唔系我哋自己嘅努力去令到我哋自己成为圣洁，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完全的圣洁。
因为罗马书三章十节讲，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我们称义完全是凭恩典，是因信被神称为义。
我们称义完全是因为恩典，是因为因信被神称为义。
我们觉得我们看待、自己因信称义的信仰，
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看待自己因信称义的信仰，
就好像看待因爱而结合的婚姻一样，
就好像看待因爱而 结合的婚姻一样。
我们有时总是想象真爱之下，
我们总是想象在真爱之下，
一切都是美好的，
一切都是美好的，
没有任何挣扎，没有任何痛苦，
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痛苦。
我讲紧系结婚前咁样谂啊。
我说的是结婚前这么说。
啊，好多人都系咁谂嘅，
很多人也是这么想。
但事实上系咪咁样咧？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啊，系啊，哇，啊咁啊，你太太冇喺度啊？
哎，这样啊，你太太在哪里？
咁啊，真系甜啦，真系 sweet 啦啊！
我真的甜蜜。
结咗婚一段时间就会知道，
结了婚一段时间就会知道，
根本冇完全唔痛苦嘅婚姻嘅，
根本就没有不痛苦的婚姻的。
我曾经睇过本关于婚姻嘅书，
我曾经看过一本婚姻的书，
里面有句咧就讲得好好嘅，
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婚姻系美丽又困难，
婚姻是美丽却又困难的。
系啊，信仰其实都系一样，
信仰也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27节经文中咧，系神因爱而睇我哋系圣洁无瑕疵嘅完美。
经文27节经文是这样说，是神因爱而看人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完美。
但唔代表咧，我哋本相就系咁可爱完美啊嘛。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本相是这么可爱完美。
唔代表我哋唔会犯罪啊嘛。
不代表我们不会犯罪。
咁我哋信主之后咧，系本来系唔应该犯罪嘅。
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是不能犯罪的。
但事实我哋系会犯罪啊嘛。
但事实上，我们都是会犯罪的。
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讲法，
或者是说我另外一个讲法，
我哋信主之后咧，系仍然保留咗犯罪嘅能力。
是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是保留了犯罪的能力。
那我们得救呢，不是凭我们不犯罪的称义，是凭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呢，不是凭着我们不犯罪而称义，而是凭着神的恩典，
藉着相信耶稣的福音，
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接受他宝血的洁净，
接受他宝血的洁净，
咁样先可以令我哋喺神嘅眼中成为圣洁，可以引以为荣嘅教会。
这才让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可以引以为荣的教会。
咁啊，今日有首诗歌刚好就有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所讲嘅。
啊，今天有一首诗歌，就是有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这么说的：
世上冇咩可以使我们与神嘅爱隔绝。
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之前没有夹过的，
之前没有配过的。
咁啊，刚好就系呢个经文，
刚好又是这个经文。
咁我自己虽然咧就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
我自己呢是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咁啊，自己算系第四代嘅基督徒噶啦，
自己是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
咁啊，但系喺我年轻嘅时候咧，系好多次咁离开神。
但是呢，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曾很多次都离开神。
咁按道理，呢个本身系罪嘅我咧，喺神眼中应该就放弃嘅啦。
按道理呢，满是罪孽的我，在神眼中呢，应该早就放弃了。
咁但系神咧冇放弃我啦，佢就一次一次引导我翻转。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呢，一次又一次的引导我回转。
咁神对以色列人都系咁样嘅喎。
哦，神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哦。
佢哋系神嘅拣选嘅子民，系咪？
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但世世代代他们都是一直这样背叛神的。
但是世世代代就一直这样背叛神。
神也都一次一次这样拯救他们，
但是神也就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
今天他们仍然都是不信的民族。
今天呢，他们还是一个不信的民族，仍然是一个不信的。
但罗马书讲了，
但是罗马书已经说了，
幕后的日子神仍然要拯救他们，
在幕后的日子神仍然要拯救他们。
总结今天我的信息，
我们总结我们今天的讯息。
当我们预备将要来到的受难节和复活节，
当我们预备将要来到的受难节和复活节，
首先我们明白我们的主是怎样去爱我们。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是要怎么样爱我们。
透过经文我们也都要反思我们的信仰，
透过经文我们都要反思我们的信仰，
反思对神对人的爱，
反思对神对人的爱，
反思我们信仰是否仍然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呢？
反思我们的信仰是否仍然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呢？
反思我的信仰是否专属于主的呢？
反思自己的信仰是否能专属于主呢？
反思自己有没有热爱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去令到我们圣洁呢？
反思自己是否热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使我们成为圣洁。
反思自己生命虽然有很多的不足，
反思自己的生命中仍然有很多的不足，
但有没有激发我们更加爱主呢？
但能不能激发我们更加爱主呢？
令到我们真正地可以成为神所爱、神所引以为荣的教会呢？
是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所爱、神所引以为荣的教会。
但愿我们都明白真爱的意义，
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真爱的意义，
享受爱人爱神的喜乐和满足，
享受爱神爱人的喜乐和满足。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今天、你、透过经文去告诉我们你的对我们的爱。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一个舍命的爱，是一个毫无保留、不计较自己益处的爱。主啊，我们、属于你的子民，亦都是被你所爱的人。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爱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对人对你都可以有这份的爱。主啊，叫我们真的被你的爱去洁净，叫我们成为、圣洁的人。我们如今的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很干净，是因为你的爱看我们为干净。所以主啊，叫我们、你份爱去激励我们，叫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活出、配得你份爱的样式。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